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如果要在灵命上能够成长，我们就必须冒险。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您有没有觉得神正在引导您走向一个地方，对您来说似乎是一个陷阱，或者是没有成功可能的情况呢？神吩咐您去做的事实在是太复杂，太难处理，太没有把握呢？通常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很容易去猜测神的旨意，到底神是不是真这样带领我，或者神还有别的意思。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当神吩咐我们去做事情的时候，无论这件事看似怎样的不可能，但是他依然会供给我们成功的方法和能力。我们要来思想，到底冒险会怎样帮助我们发挥生命的潜能？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人生必然要冒很多的险，到底神在我们的险境中乐于参与吗？或者神希望我们过一个风平浪静的人生，不愿看见我们冒任何的险呢？还是我们生命中有些险是无法避免的？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人在冒险的时刻中，神的反应到底如何？我们要从圣经中掌握一些原则，然后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活出生命的潜能，这是我们在几次的信息中都一直思想的。之前我们讲到有几方面的条件是我们必须达到的，像有一颗清洁的心，有清晰的思想，有平衡的时间表，有正确的关系，有健康的身体。今天我们要看到是要接受挑战，或者说要有冒险的心智。其实上边所提到的这几样全都是我们要发挥生命的潜能所要达到的目标。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这段经文相信我们都很熟悉，因为同一段经文往往蕴含着许多不同的信息，是丰富而宝贵的真理和原则。马太福音十四章这一章经文中间的一段是记载了耶稣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群众。跟着我们就看第22节到33节这段经文的记载。马太福音十四章22到33节经文这样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 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好，这是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3节的经文。这段经文记载彼得是一个愿意冒险的人。到底什么是险呢？它可以是危险，也可以是风险，意思就是有可能遭到损失、疾病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危险。所谓冒险，就是有这种可能性。当你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有可能会招来损失。比方说赌博，我们说它的风险很高，因为有可能会输钱。有些人赌得很大，甚至于赔上了生命。如果我们做事不留意风险的因素，有可能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也许我们并不知道风险原来跟信心有很大的关系。每一个顺服神的人都必须接受许多的挑战，而这些在某些程度上都是带有风险的。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依从神的命令而行，我们就要冒险。即使你很清楚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往哪里去，你完全明白所要走的方向，所要做的事，但依然不等于就没有风险，就不用冒险。因为你知道你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这件事，你没有足够的技巧或经验去做好这件事，但是神吩咐你去做，所以其中你就有了冒险的成分。无论如何，当你跟着神前行，每踏上一步的时候，或多或少你都有冒险的感觉。也许有人会问了，跟从神怎么会是冒险的呢？神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吗？不错，神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所说的冒险不是神，而是我们。特别是神把挑战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这往往要我们去冒险。当我们向神说“我愿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此招来损失，又或者在某些程度上要忍受痛苦。然而，我们愿意冒险，表示我们有勇气去做，有勇气去承担和忍受。只有有勇气的人才有胆量去冒险，因为冒险是需要勇气的。然而，勇气又从何而来呢？又从哪里可以获得呢？勇气是来自于我们所信的对象，可以是信自己，也可以是信神。我们之所以有勇气，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去相信，所以我们有勇气去冒险，去做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去朝着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到过的方向，或者不知道是哪里的方向，那就是冒险了。冒险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旦我们踏上了冒险的路程，就不容易走回头。我们必须具备信心、勇气和胆识，才可以踏上去。今天的经文记载彼得是一个愿意去冒险的人。彼得虽然屡次闯祸，好像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也给我们一些贪生怕死的负面印象，也给我们一些胆怯惧怕的那样的记忆。但其实彼得在某些情况底下，他是勇于冒险，是勇于尝试，是愿意向高难度挑战的。今天我们要看的冒险，不是指别的冒险，而是指我们信靠神，但同时我们会有失败和惧怕的时刻，或者做不到神计划我们要做的事。我再说，跟从神是需要冒险的，因为神往往要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领我们到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我们虽然有信心、信靠和跟从神，但依然会有惧怕，会有胆怯，因为有可能做不成。不过，这绝对不是问题的焦点所在。神知道 当他把一个陌生的环境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手足无措，会感到不知如何是好，我们会有一种不肯定该怎么做的感受，我们似乎是在探路，在尝试，有可能不成功，好像彼得那样，目光一转移，没有定睛望着耶稣，马上就往下沉了，因为他内心起了疑惑，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知道神向我们说什么，我们也愿意走上顺服神的道路，可是我们也会有目光转移的时刻。我们看见周围和沿途有许多的障碍，我们觉得失去信心，感到惧怕，跟着我们内心就产生了疑惑，我们呼求神的救助，神会帮助我们重新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让我们再一次站立起来，能够继续前行。我们看看彼得，他在船上，而周围尽是翻腾的海，耶稣在海面上走，要到他们所坐的船那里。彼得要肯定这是不是主，于是彼得做了一个假设，并且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去证实。他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不是说，主，如果是你，请到我们的船上。彼得不是这种性格的人，他喜欢冒险，他勇于尝试，他不是要求绝对安全和保障的人，所以他请耶稣允许他下到水面上走，走到他那里去，好像耶稣那样，因为他想走到耶稣那里去和耶稣会合。到底这个时刻彼得在想些什么呢？确实的答案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推测，我们可以想象，彼得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知道这就是耶稣，因为这是异乎常人所能做到的事。彼得内心知道这一定是主，是他的夫子，因为只有耶稣才有能力行这样的神迹。于是彼得也想感受一下这种经验，他讲，如果耶稣能够在水面上走，也许他也会让我也能在水面上走，如果他批准我走到他那去，我岂不是也可以体验一下在水面上行走的滋味吗？主耶稣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彼得的要求，就准他在水面上走到耶稣那里去。跟着彼得就踏出了船外，走在水面上，周围的风浪很大，彼得这么做无疑是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是常人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所以他是一步一心惊的。彼得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耶稣，那个说让他在水面上走的主耶稣，而当时的耶稣是在水面上，他有着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所以能超越自然的定律在水面上行走。彼得相信，既然耶稣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他也可以给他能力做同样的事。彼得对耶稣是有绝对的信心的，而事实证明彼得的信心是靠得住的，因为他的确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并没有沉下去。许多时候我们想到彼得，我们谈到彼得，都好像对彼得有些意见，我们会说彼得这样彼得那样，他三次不认耶稣，他后来沉下去了等等，但是我们忘了彼得是个怎样性情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冒险犯难的人，他是唯一一个拉着耶稣劝耶稣不让耶稣去受死受苦的人。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到22节，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2节，这里记载，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2节的这段经文。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的11个门徒，但是只有彼得 他说出这样的话。不错，他被耶稣责备，但是彼得之所以这么说，是出于爱耶稣的心。他勇敢地把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他的确是想拦阻这件事的发生，不让他所爱的主受到任何的伤害。彼得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坦率，具有胆识和勇气。我们不能太过批评彼得。试想，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捉的时候，他怎么做呢？许多人都因为惧怕的缘故而纷纷四散逃跑了。我们不知道当时还有多少人留在耶稣身边。忽然来了一些带着火把和刀棒的这些差役，说要捉拿耶稣。我们不知道当场有多少人前来，或者十个、二十个，甚至可能40个、50个，因为他们是志在必得，要捉拿耶稣回去交差的。彼得是当时唯一一个拔出刀来的人。我们可以说彼得，他太过于情绪化，太过于愚蠢，明明知道寡不敌众，他手里只有这么一把刀，但是对方来势汹汹，人多势众，他又怎么能敌得过呢？但是彼得他的性情就是这样，在情急之下，他只有尽力而为，用刀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削了下来。这是因为他要保护耶稣，他太爱耶稣，他想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耶稣，想尽办法去拼搏，去战斗。耶稣有12个门徒，但只有彼得一个门徒是具有这样的性格，喜欢冒险犯难。只可惜到最后关头，神要给他试验的时候，他却不合格。神容许他跌倒失败，就在耶稣最需要人支持的那个关键时刻，彼得竟然一连3次的不认主，甚至是发咒起誓的说他不认得这个人。弟兄姐妹，不管我们以为自己是多么的坚强，都没有分别，因为我们都必然有软弱的时刻。在人生漫长的路程中，我们必然会有信心软弱，感到乏力的时刻，也许对主产生疑惑，也许心里惧怕，又或者临阵退缩。但是神明白我们，神知道我们是个怎样的人，神了解我们的性情，神不会因此而弃我们于不顾，绝对不会。神所渴望的是我们把目光和焦点重新放回他身上，让他把我们重新提升，脱离怀疑和惧怕，继续再往前行。因为神还有很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神就是这样的充满谅解和慈爱，他要我们在经历软弱之后，灵命更能够更新成长。彼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当然我们每个人的性情都不一样，我们未必和彼得有着同样的特性，但是神了解我们是个怎样的人。不过在这里我要指出的就是，我们如果不愿意去冒险，我们就绝无可能在灵性上有大幅度的长进。换句话说，要灵命长进，我们就要冒险，因为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我们如果要冒险，要接受挑战，就要心里有准备，可能随时会遭遇损失，会遭到伤害，会遇到危险，就像军队出去作战一样，士兵们呢，都是冒了极大的险，因为有可能连生命都丧失了。只是他们如果觉得这有价值，那这样的捐躯也是值得的。圣经约翰福音15章13节，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15章13节。如果是为不认识的人舍命，换取自由给他们，在神面前当有怎样的评价呢？历史上有不少为和平而牺牲的烈士，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个要冒上生命的险。当神呼召我们去迎接挑战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自己将要冒的险是什么，只有神才知道。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信靠神，相信他的智慧和慈爱。有时候神要我们放弃某份工作， 或者是终止某段关系，是因为神有更美好的预备和安排，神要把更好的赏赐给我们。只是许多时候，我们因为害怕失败，怕别人的闲言和批评而不肯顺服，以至于失去了许多神预备要给我们的福气。神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呼召我们，他必然有目的和旨意要我们去成就。到底我们愿意接受挑战，愿意冒险吗？我在说，我们如果要在灵命上能够成长，我们就必须冒险，因为信心的路程全都是要冒险的。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挑战，不愿意冒险，每一步都要稳扎稳打的话，我们过了这一生以后将会有无限的后悔，因为我们错失很多宝贵的东西都是透过冒险而得到的。如果要生命活得精彩，活出神给我们的潜能，我们就必须冒险，因为所有未知数所包含着的都是冒险。神为什么要造我们呢？神造我们是要跟我们建立关系，他要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他要把才干、恩赐和力量给我们，目的是要我们去成就他要我们成就的事。神要我们跟着他走，去经历他所为我们设计安排的人生。神不要我们舒服地留在安全范围里头，计算清楚每一步的得失，然后才考虑，才举步前行。他要我们凭信心踏出去，经历他为我们预备的丰盛人生，因为他是可信的，他是绝对不会错的。也许我们会问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冒险呢？他们冒险有他们的理由，只是我们要清楚，神也挑战我们去冒险，并不是送我们去死，而是在风险的背后有他的看顾，有他大能的保守，有他智慧的设计，有他绝妙的安排。不管情况到底发生什么变化，神都跟我们同在，都跟我们在一起，这样的险是值得的。到底我们的信心是否够坚强，能够使我们踏上这条冒险的道路呢？也许你会说，这不是我的性格，我不爱冒险，我喜欢过很平淡很稳定的生活，至少我不用担惊受怕，我不会后悔做这样的选择。然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是否希望能够活出神为我们设计的生命呢？如果我们渴望，那就要冒险，因为这是唯一的路，是由神引导的旅程。有些人活了一辈子，劳劳碌碌，汲汲营营，一事无成，直到人生最后一段日子才忽然有所觉悟，才想要活出神要他活的真正的丰盛人生。虽然这个时刻来得比较晚了，但总好过从来没有出现过。之前的大半生活，他早就清楚神的呼召，但却因为怕别人的批评，怕失败，怕没有安全的保障，怕有损失，而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和挑战。而宝贵的光阴，宝贵的时间，宝贵的机会，就这样错失，就这样虚度了。旧约圣经的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原来亚伯拉罕的一生，从圣经一开始记载，就是一个冒险的人生。亚伯拉罕要冒什么险呢？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一个他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的地方。他再没有亲人可以依靠，他唯一可以靠的就是那位呼召他的神。他要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他跟着神走。当时亚伯拉罕甚至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不晓得往哪里去，神没有清楚地告诉他，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凭信心跟着神走。神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给了他什么奖赏呢？亚伯拉罕成为弥赛亚的先祖，这是一种光荣，是极大的赏赐。而旧约圣经里的摩西又怎么样呢？摩西要冒的险，就是要回到埃及法老王的面前为以色列人请命，要带他们离开埃及。他是在埃及王宫长大的，但是因为他杀了埃及人而逃亡，在米甸旷野一待就是40年。可是在摩西80岁的时候，神呼召他出来，要他做以色列人的领袖， 责任就是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他要去埃及的法老那里，面对法老的权势，这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摩西要冒着有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险，但是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神当然也给了摩西极大的奖赏。再说士师记里的士师基甸，当时以色列人正受到米甸人的苦待和辖制，神呼召基甸出来做以色列人的士师。神对基甸显现说，大能的勇士啊，神与你同在。基甸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不明白何以神的使者称他为大能的勇士。他说自己身世卑微，在家里是最小的，是微不足道的，怎么能承担大任呢？他给了使者很多借口和理由去推辞。然而神所交给他的是一个重任，是要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后来基甸顺服神，神就兴起他，使用他，使他成为大能的勇士，把以色列百姓从米甸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基甸所要冒的险是极大的。士师记七章十二节这样形容，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而以色列人只有300个勇士，怎么样能敌得过这庞大的人数呢？可是神与基甸同在，奇妙地带领他们得胜，而基甸做以色列人的士师长达40年。圣经里还有许多乐意跟从神而冒险的人物，他们全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弟兄姐妹，我们要是想过敬虔的生活，要是盼望灵命能够成长，盼望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丰盛生命，发挥我们生命中所潜藏的潜能，就必须开始凭信心接受挑战，过冒险的生活，跟着神的呼召前行，不问理由，不求解释，只是一步一步地走上去，从冒险中成长和获得神的奖赏。好，今天的讲题，冒险犯难，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如果神有特别的工作要我们去做，他必然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和资源。我们的责任只是信靠神，起步前行，那就可以了。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